希伯来二章十四节，我们大家一起读一遍啊。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这里啊，告诉我们呢，这个耶稣的可以说死对头是魔鬼。这个魔鬼掌了死权，怎么掌了死权呢？各位想一想，那么上帝有没有掌死权呢？啊，是不是光是魔鬼掌了死权呢？掌死权意味着什么？我看呢，这个死权呢，我们知道是同这个罪有关系，是吧？这个有一句话说，世人都犯了罪，是吧？第三章二十三节，罗马书啊，三章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而罗马六章二十三节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魔鬼怎么掌死权的呀？就是叫人犯罪，是吧？叫人犯罪呢，他就注定你要死了，罪的工价乃是死了。那么他也没有想到啊，耶稣啊能够啊可以说是打破他这个可以说是垄断的，他是垄断了罪恶的，就是说你们世人呢，没有一个能够逃离这个罪的权势，因为我能叫你犯罪，你逃不出我的这个权利，是这么厉害的。那么耶稣呢，你看啊，他怎么能打破他的这个势力呢？就是借助什么一个无罪的生活。哎，他说你就因为叫人犯罪，所以你掌了死权啊。好，我来做一个亚当的后代，他们都是要犯罪的，但是我能靠上帝的恩典。你注意这个吧，靠上帝的恩典，耶稣也是靠上帝的恩典啊。我们刚才希伯来书二章九节不是说吗？他因着上帝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他这里头有一步啊，可是走两步了。他靠上帝的恩什么胜过罪恶，这样子呢，他就可以借着死败坏就是击败这个掌死权的魔鬼。你看这个上帝这个救恩计划啊，我们如果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读经的时候，我们要求主啊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啊体会这里头的深奥的道理。耶稣他是怎么样子，他说这个人类啊被困住了啊，被这个罪恶困死了，我就要打破魔鬼的势力，他能叫人犯罪，我就是在人处在人那个堕落的地位。他取的不是亚当犯罪之前的那个健康的身体啊，他取的是过了几千年啊人类退化腐败之后那种软弱的身体， 他取了这么个身份。他说现在人跟魔鬼呀、这个斗争所有的条件我完全的接受，就是我不能享有比别人更优越的条件呢、是吧？我过去做这么一个比喻，跟敌人这个搏斗的时候敌人是能够用他的这个武器胜过这个亚当的后代这些人，而亚当后代的武器呢就是一把刀，你们说。那么耶稣呢，他也必须用这把刀，不能够是带个冲锋枪来，明白这意思吗？他如果带个冲锋枪来，啪啪啪几下子把敌人打死了，那么他就对我们说，你来跟从我，我怎么得胜你要怎么得胜。那么我如果没有冲锋枪，我只有一把刀，我说主啊怎么办，你靠冲锋枪得胜的不稀奇啊，我不行啊，我只有一把刀啊，是吧？所以呢耶稣啊到世上来，他不是靠自己的神能魔鬼就是要他犯这个错误，你若是上帝的儿子，你就叫这石头变成食物，这就是一个考验呢。他如果听了魔鬼的话，他魔鬼得胜了。你看上帝的儿子他当然得胜了，不稀奇了，他是有权柄的，叫石头变成面包啊。那么我们人可怜了，那么我们怎么跟从耶稣？耶稣怎么能跟我说跟从我？我说我没法子跟从你啊，是吧？跟不上啊。所以耶稣绝不这样说，他回答魔鬼说：“人活着，你看不说上帝儿子活，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上帝叫我来进食祷告你，我什么时候该吃东西，我要听上帝的不听你的。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以后我遇到困难我要学耶稣，耶稣说你跟从我我也要这么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我也能够克服这个试探。所以啊我们看啊，这里呢耶稣死过又活了，这一个过程直活到永远，他讲这话的意思是什么？要我们跟他走。他说我有这个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下面我没抄上去了，也就是说我死过又活了，那么你也是可以死了再活过来，就这样，而且活到永永远远。这上面之所有耶稣所做的一切啊，耶稣告诉我们，只要我们跟从他，这些他所做到的我们都能做到。那么启示录五章五六节说耶稣是什么？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曾被杀的羔羊，这就是三个名称了，这两个名称啊，是一个狮子一个羔羊啊，正好是相矛盾的，是吧？他又是最强盛的一个狮子，他也是一个最可怜无助的一个羔羊。我们可以说小动物当中啊没有比一个羔羊啊更没办法的，就是遇到这个一个凶猛的这个野兽啊来吃它，它只得听吃，是吧？ 给人吃掉，没有自卫的手段。所以耶稣你注意啊，他就是决心要做这么一个羔羊。你看他在坏人手下，他完全能够行神迹，这个摆脱他们的势力，可是他不啊，他绑就给他们绑，吐吐嘛就让他们吐，是吧？鞭打就让他们鞭打，钉十字架就让他们钉，就是一个绵羊，没有一点自卫手段的绵羊。可是最后呢，就是借着这种顺服，他成了犹大支派的狮子，成了得胜者。那么这个六章十六节啊，还有一个所谓羔羊的愤怒啊，这个羔羊的愤怒也是一句矛盾的话。为什么呢？我们知道一个小羔羊啊，不会有愤怒的，是吧？谁看见过羔羊发脾气啊？啊，有没有一个羔羊同另一个羔羊斗的啊？没有啊。我们看了公鸡跟公鸡斗有的，没人看到过羔羊同羔羊斗，是吧？但是呢，这里告诉我们啊，有一天呢，这个上帝的羔羊要发怒的，这个愤怒是相当可怕的。这你看，你明白这意思吗？就是说圣经很多地方说上帝啊不轻易发怒，有这个说法。正因为他不轻易发怒，那么到他发怒的时候啊，说明已经是忍无可忍了，就这意思。不轻易发怒不等于不发怒，所以我们呢，不可以以为上帝是软弱可欺，虽然他是个羔羊，但是有他发怒的日子，就这意思。我们不要啊，把上帝说成是啊，宽大无边的，宽大他有边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那么启示录十二章第五节啊，这句话我们大家想一想如何解释，说耶稣啊是将来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啊。那么他明明是和平之君呐、以赛亚九章六节说的什么？耶稣是和平之君。那么这一句话怎么能适用在他身上呢？大家想一想，将来用铁杖辖管万国，如果是到了新天新地，这个用不上啊，是吧？新天新地不是适用这种强权的，这是很强权政治的，是吧？是有人说这个指的就是他毁灭恶人的这件事，大家看这个能用得上吧？我们刚才不是在诗篇里读过吗？是吧？要把它打碎，像摇匠的瓦器，是吧？那么这个我看也是讲得通的啊。换句话说，这个万国本身呢，到了新天新地也就没有了。如果有还是万国的话，那么到新天新地就不需要把它毁灭了。所以这个呢，如果要说到毁灭，那么是在他复临的时候，也可以说在一千年一千禧年以后，最后火湖把它毁灭，也是一个应验的时候。那么请看启示录三章，就启示录二章啊，二章就二十六节啊， 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治乎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这个是否也能用在耶稣再来的时候呢？这个权柄给得胜的人，不光是耶稣要用铁杖辖管列国，他说那个得胜的人，他的信徒也有这个权柄。大家想想看，这个怎么讲？啊，你再说一遍。
这就是说，圣徒和主一起得国，也就是和主一起得国做王一千年这个道理。
对，这样子也讲得通啊。我们可以看看这个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四章第八节。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高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夫妇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上帝，单要侍奉他。那么我有这样子体会啊，就是耶稣在这里啊，实际上已经在他自己的思想中啊，把这个万国和万国的荣华已经砸得粉碎了，是吧？意思他瞧不起这一切，是吧？魔鬼要给他这一切，他就哎呀把它砸了，不要。我就觉得呢，一个人呢，如果要真正承受这个天国，永恒的天国，他必须先在思想感情上把世界万国万国的荣华像用铁杖啊砸碎。这个是我的一点体会啊。我们再请看启示录这里十三章第八节，这里就说从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我们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和以弗所一章四节都是说这个羔羊啊，就在亚当犯罪之后，上帝说这个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这个他要伤他的脚跟。那么以弗所书一章四节说，是创世以前上帝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这里头就意味着耶稣必须在创世之前呢就已经被杀，因为上帝啊已经有这个救赎计划拟定了。我们启示录十四章十四节就提到啊，这个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这又是一个耶稣的形象。这个镰刀很明显呢是个象征性的，不是个真镰刀，象征他将来要收割我们世界上的庄稼。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说，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这又是主的两个名称。十九章十三节说他的名称是上帝之道，请看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就是太初有道。那么这就是都是约翰写的，是吧？约翰福音呢论到太初有道啊，他就在启示录这里看到意象中看见耶稣的名称啊，就是上帝之道。 所以我们数一数啊，这里可以加起来有11个名称啊，是耶稣基督的名称。我今天来给大家讲这个因为啊，我们在研究启示录的时候不能够忘记耶稣基督是启示录的中心，因为启示录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我们每一道预言里头啊，都应该看到耶稣基督的荣耀。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灵修的时候要记住，我们如果脱离了耶稣，光是去研究啊这些象征性的东西啊，我们很容易就失去了这启示录的中心思想。